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我首先问一下，你自己认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好人？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你会不会当面指出来？就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做老好人？因为怕得罪人。那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个老好人。那其实信了主以后，我们许多时候在主内，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还是一个老好人。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一个状况，是许多弟兄姊妹的一个生命光景。我们还愿意就像以前一样做一个老好人，怕得罪人，怕得罪弟兄姊妹。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出现了问题，犯了错，不愿意当面指出来，怕得罪。甚至当有些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去指出他的错误，而且还会跟风，随从他们一起犯错。那今天的教会之所以这么荒凉，是因为这一个教子在不断的往大发，不断的随从，特别是随从那些所谓的名目。那么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究竟是怎么教导的？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不要做老好人？那么不做老好人那怎么办？其实在以西结书的3:16-19，神说得很清楚。那现在这段经文在屏幕上，我读一下。以西结书的3:16-19，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他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那么这句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让以西结做一个守望的人。那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警戒周围的人。那在主内，我们要警戒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今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都是守望者。当发现有人犯罪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劝诫。如果劝诫以后他不听，那没关系，我们就脱离了罪。如果我们看着他犯错，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堕落，我们不去指正，那么神要追讨我们的罪。这说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就透过加拉太书的2:11-14，就是刚才罗京姊妹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再看一下在 这段经文当中的出现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彼得，一个保罗，他们之间这样一个冲突。作为老好人的彼得和作为守望者的保罗，他们之间是如何在这场交锋当中来彰显出自己的生命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吸取老好人彼得的教训？我们如何效法保罗，应该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真正做一个守望人？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护卫正道。在加拉太书的2:11，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当面抵挡， 那意思就是当面反对，当面反对那就当面指责。基法就是彼得，是主耶稣的使徒，是教会的领袖，他有很高的威望。那么保罗呢，在当时甚至有好多这些主内的肢体不承认他是使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好多书信里面一开头就有句话强调自己的使徒身份。那保罗知道这个使徒身份是主耶稣赐给他的，他也知道不会因为人不承认就放弃主托付给他的这样使徒的使命。那对于一个教会当中很有威望的一个领袖，在彼得面前保罗竟然当面指责，而且是我们在十四节看到他是当着众人的面来指责彼得。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做？那保罗是想出风头，是因为自己的使徒地位不被广泛认可，想挑战彼得树立自己的威望，还是因为他和彼得之间有个人的恩怨？这些都不是。保罗不仅当着当场众人的面指责彼得，这还不算，之后保罗还写了一封信，就是这个加拉太书，在这封信当中向加拉太的各个教会来公开这一事件。难道保罗想在教会当中挑起事端制造纷争吗？要混乱教神的教会吗？也不是。那十一节彼得说得很清楚，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彼得有苛责之处。苛责之处就说明这个彼得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而十四节当中也提到说他们行得不正，他们就是不仅仅是彼得，而且还有更加好多人，我们下面会分享。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是保罗当面指责彼得的一个原因。彼得当时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那就是违背了神的道，违背了神的真理，保罗要起来护道。所以保罗不仅是一个宣教士，更是一个护教士。其实护教、护道、护神的道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可推卸的。那现在不少教会的查经，我们如果在其他教会待过的话，在我们可能你会在那个教会发现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查经的方式是大家讨论的方式，列段经文以后，然后每个人就谈自己的领受，而谈自己领受的时候呢，这个带领查经的或者教会的牧者就会打一个预防针，说大家在查经过程当中不要来彼此的争论，不要辩论，别的弟兄姊妹的领受对与错你不要去辩论，只谈自己的领受。这个是我们现在好多教会的一种查经的方式，一种常态。为什么呢？因为怕引起纷争，怕伤了和气，都在做老好人。最后经查完了，但谁对谁错不知道，尤其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头雾水，越查越糊涂。所以每当查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甚至一些牧者也说保罗太不应该了，保罗应该是私下对彼得讲，私底下指出他的问题，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彼得下不了台，而且引起纷争。 我们刚才说，保罗不仅当众人的面指责彼得，而且还写了一封信向所有人公开，说更不应该。彼得是教会的领袖，有很高的威望，我们都应该维护他的尊严，维护他的面子。这是好多人在分享这段经文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对不对呢？我们下面来分享。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呢？面子重要还是真理重要？维护面子就可以合一吗？也确实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好面子，无法接受其他弟兄姊妹们的劝诫或者指责而离开教会，确实有。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去当面指出我们维护这个面子来以面维护面子来维持教会的合一吗？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其实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往往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在坚持，那个时候对与错已经不重要。所以不少弟兄姊妹甚至牧者在面子上软弱了，那彼得就是一个。教会的合一是在真理上的合一，不是靠维护面子来维系。保罗他深深地知道这一真理，他没有考虑彼得的面子，没有考虑是不是挑战了彼得的权威，他考虑的是真理。真理面前没有特权，没有人可以超越至高的神，彼得也不例外，那今天的名目也不例外。保罗被主呼召做使徒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立定了心志，要捍卫真理，护卫正道，在任何时候保罗都要坚持，凡不守正道与福音真理不合的都要起来说不。无论对方的身份地位声望如何，都绝不妥协。正因为如此，保罗才不顾情面的当面反对彼得。在保罗的眼中，彼得当时所做的乃是对福音的一种攻击，是对违背福音真理的人的一个妥协。所以保罗当时在场，他看到了，听见了，他必须起来护卫真理。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当着众人面指责彼得，也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人人都要起来护卫正道，否则福音就会被扭曲，神的真理就会被破坏，千千万万的信徒将有可能因此而落入威胁的境地。彼得到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这件事为什么这么严重呢？我们看十二节，第十二节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分割地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顿饭引出这么多的问题呢？不就是吃个饭吗？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那彼得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其实远远非吃饭这么简单。他本来正在和外邦的基督徒一块吃饭，但是当他看见分割地的犹太基督徒进来的时候，就离开这些外邦基督徒，与他们分开了。彼得虽然身为教会领袖，但是这个时候他却软弱了。他在受割礼的问题上没能守住真理而妥协了。这里面提到雅各，这个雅各不是那个使徒雅各，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当主耶稣带领的门徒三年多的那个时候，这个他的弟弟雅各是没有信的，不相信他的哥哥是他们的主。 只等什么时候呢？只等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才信了主。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成长得非常快，很快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这儿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被刀以些，指的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那些犹太基督徒。彼得他们正在吃饭，那么这些犹太基督徒呢，突然一推门进来了。进来以后，彼得看见他们，就发生了刚才我们说过的一幕。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确实有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非常注重来遵守割礼，因为他们是犹太基督徒，他们甚至可能还要求外邦基督徒也要接受割礼，这严重违背了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提到的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圣灵对教会的启示。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当时耶路撒冷会议形成这样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出于神，什么呢？是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舞会和接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是说对外邦基督徒不要难为他们，只要告诉他们要禁戒偶像，不要拜偶像，不要行接淫，不要吃死的牲畜的肉，不要吃血。也就是说外邦基督徒是不需要接受割礼的。那彼得呢，包括保罗，包括下面提到的巴拿巴，这些教会的领袖当时都是在这个会议现场，他们都是通过表决的。彼得是明明知道和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饭没有违背真理，但是却在现在因一时的软弱，看到坚持分割礼的人进来，就不敢跟这些外邦基督徒一块吃饭了。所以保罗看到这一现象，毫不客气地站起来来指责彼得。这我们刚才说的第十四节里面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那下面话我没有打出来，我读一下。那么保罗是怎么指责这个彼得的呢？他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再读一次，因为这个比较绕。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因为保罗指责彼得的这句话，你就听起来比较绕，不是很好理解。为什么？因为这儿涉及到摩西律法与福音真理之间的一个取舍问题，他们之间是有张力的。摩西律法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犹太人必须遵守。就是即使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信了主以后，这个摩西律法他们仍然要遵守，这是不可更改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外邦基督徒有的就不用遵守，那摩西律法里面的割礼我们就不用遵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外邦基督徒是不是也要守摩西律法，特别是割礼呢？那刚才我们提到在第一次召开的耶路撒冷会议当中非常明确，在吃饭这件事上，保罗看出彼得在割礼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妥协。我们有时候平时看不出来，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一个人的生命就会显出来。那保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并且还看到当彼得离开这些外邦人的时候，有很多人马上随从。所以保罗站起来立即进行纠正，当面抵挡彼得。在保罗看来，彼得从和他一起吃饭的外邦人中当中退出， 说明彼得他是看重摩西律法过于福音的真理，在他的心里面摩西律法比福音真理还要重，这是当时彼得的这样一个心态。也就是说在彼得的心里面，摩西律法才是最高标准。那既然彼得这么看重摩西律法，那么彼得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看重这个食物的洁净，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如果说彼得认为正着持守这个福音真理，认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是对的，那么彼得就不应该迫于压力从他们当中退出去。这个彼得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他看重摩西律法，那么看重摩西律法你不应该和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如果不看重你持守的福音真理，你就应该不应该从他们当中退出去。所以彼得的这一个错误的行为是他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一个境地。保罗之所以如此严厉的指责彼得，完全是出于护卫真理，护卫正道。福音真理不容许任何人委屈和践踏。那从使徒行传的15章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因此召开了耶路撒冷这个会议。这个挑战就是外邦基督徒要不要受割礼。当时外邦基督徒必须受割礼已经成为大多数犹太基督徒的共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5章第一节就说到，所以有几个人从犹大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就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呢，他们认为如果是外邦基督徒不按摩西的规条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就很严重了。所以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彼得的错误行为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些外邦基督徒，他们如果不按照摩西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实际上就否定了耶路撒冷大会上的决议，更改了重振的福音真理。福音真理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只要信。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如果按照彼得的这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们今天这些外邦基督徒特别是弟兄都是不得救的，因为我们没有受割礼。所以看上去是个小事儿，看上去是一顿饭，但是在这一顿饭上面反映出来人不同的光景，反映出来彼得的这个矛盾心理，他的软弱，也看到了保罗为了坚持真理不顾情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啊，明白真理是一回事，行事是不是合乎真理又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是两张皮啊，我好多弟兄姊妹是两张皮，有时候我们外面就是披着那个羊皮，里面其实我们是狼的生命。就是我们脑子里面，我们脑袋上面是明白真理的，神的话我们都清楚，但是活出来这个生命却与我们清楚的那个真理不合。保罗对彼得的质问发生在公众场合，是公开场合，可以想象彼得当时是多么的尴尬。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如果是被人当着面 众人面指出来我们以后 说出我们那个软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脸可能挂不住，何况彼得是非常有威望的一个教会的领袖，那是耶稣基督 特别器重的一个仕途，是非常的尴尬。说彼得的尴尬呢，也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行为造成的，不能怪保罗的不留情面。保罗之所以不留情面当面指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的过犯在众人当中立即发酵。作为教会领袖的彼得，他的严重的错误行为马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那第三节我们看到，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你看，很快彼得就这么一个错误，马上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其余的犹太人都全部和他一起来装甲。在这里面，保罗说他们在装甲。装甲什么意思呢？装甲就是虚伪，是虚伪的表现。这一动态写出了彼得生命当中虚伪的一面。由于彼得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错误如果不及时纠正，不及时制止，不仅当时在场的许多人被绊倒，而且很快就会波及到众教会，这是一定的。这样对教会必然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有这样一个牧师，我举一个例子。这个牧师呢，牧会几十年，曾经在某一个教会做主任牧师好多年。后来这个牧师呢，在神学院也任教，当教授培训神的工人。大家知道神学院是干什么的？神学院是培训神的工人出来牧会的这样一个地方。但他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什么事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翻译一个书。什么书呢？这个书是一个异端写的书。在诗篇十六章四节说道，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里面括号里面做的注释说送礼物给别神的。那么这位牧师神学教授竟然把异端的书翻译出来以后作为礼物献出去，献给谁呢？那肯定不是献给神，神不需要这异端的作品，那他一定是献给撒旦。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去猜测，但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行为是在为异端站台，为异端证明，为异端做广告。更可悲的是，当有人起来指责的时候，竟然有众多的神学生，也有众多的牧者为这个牧者教授护航，为他辩护，认为没关系，他做的是对的。这个特别像这个加拉太书二章十三节提到的，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好像如出一辙。说这种现象在神的教会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我们今天也看到这种现象。当时因为保罗敢于站出来及时制止，没有在众教会发酵起来，没有形成更大的恶劣的影响。之所以没有在全团发酵，还有一个原因是彼得在软弱当中仍然有谦卑的生命，他是一时的软弱。彼得没有固执己见，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从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看到彼得他的胸襟。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提到保罗，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彼得没有因为保罗让他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难堪而怀怨记恨，他是虚心地接受了保罗的指责，及时的止步，及时悔改。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神学教授，这位牧者曾经做了很多年的主任牧师，现在仍然我行我素，不听劝诫，不肯回头，依然在翻译这个异端的作品，而众多的神学生和牧者也仍然和他一起在站台。这些和他一起站台的牧者，这些牧师正在某些教会里面在牧会，这些神学生将来有一天也会到教会里面来牧养。弟兄姊妹，我们不敢想象将来有多少的信徒会被他们绊倒。作为领头羊，教会领袖，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会众。彼得的行为立即引起其余的所有的犹太基督徒的效仿，就连巴拿巴也受到了影响。为什么这儿提到巴拿巴呢？因为巴拿巴是保罗的同工，他一直和保罗在一起，在他们分开之前一直和保罗在一起，在外邦人当中宣教宣传福音，居然也被彼得给绊倒了。那巴拿巴随从的彼得不会是因为不明白福音真理，他是知道的，因为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是知道这个福音真理的，他应该知道外邦人是不用受割礼的。可能是因为彼得的名气，可能是因为彼得的影响力。弟兄姊妹，我们刚举的例子是今天众多教会牧者的生命光景。其实今天的教会已经非常的荒凉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的信徒不是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语，不是在真理上扎根，不是每天认真的读经祷告，而是热衷于追逐那些有名气的牧师，特别是网上的那些名目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圣旨，如同圣经的话一样。谁要是指出那些名目的错误教导，谁要是指责那些名目，他们就跟谁急。我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是国内的一个姊妹，就跟你急。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些名目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形象。那其实那些名目已经成了这些信徒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就信着信着就出问题了，信着信着心里面就信出了偶像了。这是多么可怜的光景，我们真的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我们心里面不要有任何偶像，我们心里面只有神，我们也不能把神当作我们的偶像。所以神不让我们把它刻成一个什么东西摆在那儿去敬拜，因为神是灵。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反对在网上听到，而是提醒弟兄姊妹们，众人做的不一定是对的，就大部分人做的不一定是对的。不要做人云亦云的基督徒，不要做跟风的基督徒。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回到圣经，要敢于向一切虚假的教导说不，我们要护卫正道，护卫真理，护卫正道，就捍卫真理，护卫正道，守住我们的正线。这是保罗坚持的，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应该有的心智，也是必须有担当的，做神的那个守望者。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指出来。如果他这个错误不指出来，如果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姊妹，我们更要当面指责。别客气。 不要做好老好人，不要做好好先生。户外正道说起来不难，其实做起来真的不那么容易。因为要户外正道，就必须说真话，说实话。敢于说不，那就要得罪人。那彼得因为怕得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一时软弱，没能守住福音真理。幸好当时有保罗在场，及时灭火，否则会对教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没有殃及其他的教会。户外正道绝不妥协，绝不随从，绝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就会像彼得一样妥协，怕得罪人就会像包括巴拿巴在内的这些犹太基督徒随从。我们不能随从，不能随从这些违背真理的人，不管他的身份如何，不管他的威望有多高，不管他是主任牧师还是神学教授。在场的那么多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保罗，守住了真理，不妥协，不随从，不怕得罪人，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说不。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所宣告的，那保罗是怎么宣告的呢？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怕得罪人，讨人的喜欢，就不是神的仆人了。好好先生，老好人，根本做不了神的仆人。讨人的喜欢，怕得罪人的人，不可能守住真理，更不会互为正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吸取保罗这个软弱时候这种生命的教训，我们要效法，我们吸取彼得的教训，我们效法保罗，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捍卫真理，护卫正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守望者，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来守住我们的正信，来替神说话。如果我们怕得罪人，做老好人，我们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么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我们避免做一个老好人，如何来持守你的道。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持守你的真理，我们不怕得罪人。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不畏惧任何权威，不畏惧任何势力，我们要持守你的道，守住你的真理，来守住我们的正信。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主你的仆人，来成为你真正的儿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我们下面用一首诗歌